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马可福音，继续上一次的第一章，今天要从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一章的末了。其实从第一章十四节开始到一章的末了呢，是有关于耶稣一开始出来在加利利这个地方的服事的情况。首先呢，是我们看一章十四到十五节，可以说是呢，这两节呢是承上接下的一个转折的经文。承上就是上面呢是马可福音一章一到十三节的序言，然后呢下来呢就是从十六节开始呢，一直到第三章的第六节呢，可以说是有关于早期耶稣在加利利的服事。十四、十五节呢，重点呢是在讲说呢，施洗约翰呢，他下了监以后呢，那耶稣呢就来到加利利呢传讲神的福音。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在这两节当中呢，福音呢提到了两次之多，这就是跟第一章的一开始就介绍说啊，这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福音。耶稣呢跟施洗约翰所传讲的福音的内容啊的重点呢是相同的地方呢，都是在强调要悔改，是有关于要人能够自己承认自己在神的面前跟人的面前啊都是有过失的，都是达不到呢神所要的这种圣洁、公义、慈爱的这种标准。所以呢必须要每一个人呢都应该呢在神的面前要能够有这样的认识，愿意呢悔罪并且愿意改变。而且呢除了在对自己要有这样的认识以外呢，并且呢也要呢相信，要能够相信福音。相信福音是相信什么呢？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呢是有关于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的教导以及他的这个事迹啊，他的所作所为，还有呢就是耶稣呢自己的这个本人，他到底是谁，那这些呢都是有关于福音。那耶稣呢在约翰被下监以后呢，他就出来传福音，可是耶稣选择的地点呢很特别，他不选择在耶路撒冷，他却选择在比较北边的加利利。上次我们说过，加利利呢是很早就沦陷在外邦人的手中，所以呢加利利呢是离开耶路撒冷圣城呢比较远的偏北的一个地方，那里呢比较不容易呢引起呢圣城的宗教领袖的注意，所以呢可能也是耶稣为什么要从那里来开始呢，作为他传福音的开始的地方。他所强调的事情呢就是说日期满了，神国近了，在原来的希腊文的原文，这是两个完成式的动词，表示神的日子已经满足了。在神日子满足的时候，神的统管、神末后的救恩就要临到他的百姓，神末后的救恩要在旷野发生，要再一次的领他的百姓出埃及，这个日子已经到来了。在谁之中到来呢？在耶稣的身上已经来到了，而且呢神的国已经近了。这个神的国近了，原来的意思就是已经到了，在耶稣的所作所为的身上呢，神国已经来到。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第一次来到的时候，他所带来的神国事实上是属于心灵上的神国，那将来神国真正的落实是要在耶稣以后再来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落实。神国既然在耶稣来到的时候就已经临在地上，所以人就应该要抓住机会，要能够及时的决定，要认识自己的不足，并且要来依靠这位神子，让他来带领我们能够来到进入神国。以后16节到20节马可就介绍耶稣一出来传福音，除了宣讲这些事情要悔改要信福音以外，最重要的他就先选择呼召了四位门徒。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是经过两次的呼召，两对兄弟，一对呢是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另外一对呢是西比泰的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我们要看到的特点就是耶稣选召门徒的时候， 他并不是去挑一些尊贵有学问的人，他反而是接近这些渔夫们，这些打鱼的人。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巴勒斯坦的这些渔夫，他们并不见得是最穷的人，因为我们知道加利利湖里面有许多的鱼，非常的丰富，他们的打鱼一定也有很多的收获，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来讲并不是属于很穷苦的人，可是也不见得就是很高位的人，他们也不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呢他们却是一个普通的百姓而已。可是呢我们的主他在选择他门徒的时候，他是不分尊贵，不分贫贱，不分年龄，他就来选择这样的4个人。当耶稣呼召他们来跟从他，要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的时候，他们的特点就是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耶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因为当耶稣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像这4位门徒一样，能够愿意立刻舍弃了网，舍弃了我们在地上所拥有的，甚至我们的家人，起来跟随主呢？我们会觉得很奇怪，马可在这里并没有介绍说彼得、约翰、安德烈他们到底是不是跟耶稣，是不是认识耶稣啊？这里都没有提。耶稣一呼召他们，他们就跟从了。哎，为什么他们能够跟从这么快呢？其实如果参考别的福音书，我们就知道说在约翰福音那边，这个有施洗约翰向他自己的门徒指证了耶稣呢，就是那神的羔羊。并且在路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呢，耶稣曾经呢帮彼得他们打鱼，打了满满的鱼。所以呢在这个耶稣呼召这4位门徒以前呢，事实上呢他们是已经认识耶稣的，所以当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毫不犹豫地跟随了耶稣。我们这里也看到我们要跟随耶稣，马可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是要完全的跟随，而是要什么？放下自己，舍弃地上的财物，甚至家人，能够绝对的跟随。这种的跟随呢，跟普通的拉比来的所选召的学生，这些学生来跟随拉比的方式是截然的不同的。那时候的拉比来跟他们的学生，是学生自己来挑老师。但是呢，耶稣呢来选召门徒呢，是出于耶稣的主动，不是门徒的主动。今天神来选召我们，你我做他的门徒，也是出于耶稣的主动，跟他的拣选，跟他的主权。所以呢，跟拉比那个时候他们的师徒的关系是不同的。拉比那时候传授学问的时候呢，学生是怎么样？他们只最主要是跟着拉比来学习什么？学习圣经，学习呢妥拉律法的解释。在学问上，当然这些拉比呢，他们也要表现出他们自己的敬虔，他们凡事要指向于神的心意是如何。拉比敬虔的榜样呢，才能够获得他们学生的尊敬，学生的认同跟学习。但是呢，耶稣所要的门徒的学习，不只是头脑上的跟随，而是有生命的委身，更深层的委身，是内里的委身，这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一个委身。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呼召我们，而是要参与他的工作，不只是要跟他学习，他来如何解释，这个如何来遵照，如何来生活，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以外，我们还要参与他去传道的工作，能够去得人如鱼。再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马可就借着21节，一直到28节，可以看到耶稣呼召了四徒以后，他就有一个团队的服侍。以后耶稣从来不单打独斗，团队的服侍，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提醒，我们都需要加入团契或者小组，跟其他的肢体相连接，我们不要有个人主义，这跟耶稣的作风就不一样。那这时候耶稣带了4个门徒，第一件事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进了一个会堂。我们知道这个会堂啊，在很早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也就在圣殿还没有被毁灭以前，就在各地呢就有了会堂。因为在很早的时候，犹太人曾经亡国在亚述的手中，所以犹太人呢就散居在各地。那在各地的犹太人呢，他们为了要敬拜神呢，他们每10个男人 就可以组成一个会堂。那会堂呢，他们没有驻堂的拉比，他们需要去请讲员，所以呢耶稣呢大概也有机会呢，就到了那个安息日啊，就到了会堂里面呢，他也可以进去呢，就有时候也会讲道。那有一次呢，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耶稣就到了会堂里面去教训众人。这个会堂是在加百农，因为加百农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渔港，它有很多的渔货在这里呢要上上下下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可是不是最显眼的地方。他可以在这里呢会遇到呢许多的人，在这里有罗马的住房城，并且呢有这个百夫长，有王的大臣，有税官，所以呢在这个加百农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据点。那在这里呢他进了会堂，他就教训他们，这所以众人都非常稀奇他的教训。这里说不像文士，文士呢是在很早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他们在散居各地的时候呢，为了要明白神的律法，那时候呢他们就有这些文士们呢，他们就会来就是研读神的律法，最有名的就是以斯拉。以斯拉那个时候呢对神的律例典章呢都非常的精通，以后呢他就形成那个文士制度的，他是等于是鼻祖了哈。后来在安提阿古这个叙利亚王逝世的时候呢，曾经呢攻进这个耶路撒冷，在你犹太地就强迫那个犹太人要希腊化的时候，文士呢就有些人呢就变成了比较倾向那个希腊化，但是有一些呢平民的文士呢，他们呢就不是倾向希腊化的，所以呢他们呢就会受到百姓的尊重，他们自己呢就研读律法哈，文士呢也常常呢变成家族世袭的传统。文士最大的贡献呢，是他把摩西的律法呢，为了要把他在生活上呢，如何来遵照摩西的律法而不会有个违规呢，就形成了所谓的那个哈拉卡啊，这个口传律法呢，最后呢就是把它典目化哈。但是呢，文士呢，他们是依照他们的传统而设下了这些规定，但是他们的讲话呢，权柄呢，现在呢，众人觉得呢。这个怎么样，耶稣的讲话的权柄呢更高过这个文士，因为怎么样，耶稣的讲话呢是他自己要人们来听他怎么样来解释圣经，而不是延续古人的传统。以后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样的例子。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巫鬼，巫鬼呢在这里呢很幽默，是第一个他是除了读者以外第一个能够认识耶稣是什么，是神的圣者，圣者就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在这里我们知道就是弥赛亚，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却责备他说呢，你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巫鬼呢，就立刻呢就顺服了耶稣，就出来了。众人都非常的震惊，还说这是什么新道理啊？因为连他的吩咐呢，鬼都听从了他，所以耶稣的名声呢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以后呢，马可又在描述呢，29节一直到34节呢，耶稣呢就出了会堂，就带着那个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那时候呢，西门的岳母正和热病躺着。这个热病啊，我们会觉得说大概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可是呢，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你就会发现路加说他是烧得很厉害。而且我们知道哈，那个保罗啊，他在那个替那个布百留酋长啊医病的时候，那个布百留酋长也是热病啊，所以那个热病啊可以夺人命的。但是有人告诉耶稣了以后呢，耶稣的就怎么样，就牵他的手扶他起来。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他慈祥的一面，他就愿意去服侍这个老人家，用手牵他起来，然后牵他的时候呢，他的热就立刻就退了，就可以看到呢耶稣的全能的显明。这个神子啊，他真的是比施洗约翰后面来的更有能力的啊，更大的那一位。而且彼得的岳母就起来服侍他们，这里也让我们看到，当彼得的岳母长寿的神子的恩典医治的大能以后，他就立刻愿意来用感恩来回报他的主，愿意来服侍他。到了天晚日落的时候，耶稣还不得休息呀，这里马可记载说，有人带着一切和 看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的跟前，而且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那这里马可是其实用了一个夸张的笔法，他说合成的人就是全部的加百农的人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来了呢？不一定。但是呢，他用这个夸大的笔法就表示说真的是许多的人都挤到什么啊，彼得岳母家的门前哈，有他们的需要来请耶稣呢为他们治病。耶稣呢就怎么样呢，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症的，并又赶出许多的鬼，不许鬼说话，就因为鬼认识他。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不许鬼说话呢？就是马可福音有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守秘密的主题。这守什么秘密呢？弥赛亚的秘密。因为耶稣一出来的时候，只有鬼认识他，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呢，耶稣不希望这么早就曝光，因为他才刚刚开始出来服事，他不希望他的工作受到拦阻，所以呢，他也不希望别人只是认识他呢，是一个什么，像希腊罗马那样的神人，只会治病的。他是来做什么呢？要叫人认识自己的罪，是要人从心灵上能够愿意悔改，来接受他的教导，来认识他，并且呢，接受他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所以呢，他不要在这么早的时候呢，就让鬼啊来宣告他的身份。到了35节到39节的时候呢，我们又可以看到次日早晨天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起来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在这里马可提到了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呢，事实上呢，前一天呢是忙得不得了，从早忙到晚上，应该是要多做休息的时候，可是天没亮的时候他就起来了，而且又跑到旷野去。旷野是什么地方？我们知道是没有人，而且是荒凉，是孤单的地方。但是很可能也是耶稣常常跟门徒在那里安静祷告，寻求神的地方。马可提到耶稣祷告的地方其实不多，在整卷马可福音里面只有三处，这是第一处。另外一处呢，就要在什么，在他旅海以前，另外一处呢是在克西马尼园当中。可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为什么要天没有亮就到旷野去祷告呢？耶稣呢，他并不因为自己服事的成功而被这个成功的浪潮呢就掩盖住了他自己前面的方向。他要来寻求神的旨意，他要明白神下一步要他往哪里去，所以呢他就到旷野的地方来祷告。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呢，西门跟他的同伴跟那些门徒们都去找他，而且去追他，并且说众人都找你，可是耶稣怎么对他们说呢？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个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会堂来传道赶鬼。我们可以看到说，门徒在这个时候并不认识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耶稣，他们这样子跑来追耶稣，而且要他回去，认为耶稣是什么，应该要体恤众人的需要。可是呢，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跟的这位老师，他不是一位只要人认识他呢是为医病的弥赛亚，而是要认识他真的是要信神，要认识自己的罪，并且接受他，是心灵上来复兴人心灵的弥赛亚。所以耶稣说，我出来是为了传道，并不是为了是什么医病赶鬼。虽然医病赶鬼耶稣也做，但是呢他主要是传道。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从加百农就改到了加利利的全地进会堂，最主要是做什么呢？传道赶鬼。这两件事情是马可所强调的，马可并没有写传道医病赶鬼，并没有。马可把赶鬼放在最后，这里表示说什么？耶稣他出来，他是上帝的儿子，光他代表的是光，光和暗是不能够相容的。所以他每到各处传道的时候呢，必定会跟什么污鬼的势力呢起了冲突。第一章的40到45节最后呢就是洁净大麻风。在这大麻风呢也是耶稣动了慈心。它的特点是耶稣呢当这个大麻风在耶稣面前跪下并且相信耶稣能叫他洁净的时候，耶稣呢就去伸手摸他。你知道麻风病是会传染人的。这种人他们在心灵上在身体上呢都受尽了什么屈辱，受尽了痛苦啊！这个麻风病人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到耶稣的面前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却去伸手摸他。 耶稣呢却能够叫麻风病人呢立刻得到解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大过律法。在律法书上面讲说，你不能摸不洁净的，摸不洁净的人就会不洁净。但是我们的主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主的到来，他不是普通的人，所以他能够胜过疾病，胜过黑暗的势力，胜过麻风，他能够医治，叫他洁净。但是耶稣在这里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叫这个洁净好的这个麻风病人要去给祭司查看，并且不要告诉人。可是这个人却怎么样呢？去出去就去讲了很多的话。这里有一个很讽刺的一点，就是鬼呢却顺服耶稣，耶稣叫他不要出声他就不出声，可是人呢就跟鬼不同，人呢就不顺服耶稣，耶稣叫他不要出声呢，哎，他就出声，他就到处出去讲了很多。为什么呢？他其实应该要先到祭司给祭司查看啊，要献上这个祭牲，然后呢才八天真的洁净了以后呢才能够回到他的住的地方去。但是呢他却没有，他就去宣讲了，所以害得耶稣呢却不能够明明的进城。应该是耶稣想到各地去宣讲，但是呢却因为人的不顺服，耶稣呢只好到旷野的地方。可是耶稣的名气很大，人人就来救他，但是呢耶稣呢却因为人的不顺服呢而只能够在旷野的地方来传讲神的福音。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希望在下一堂课里面我们再继续的分享这个耶稣如何在继续服事当中，他的名声越来越高涨，但是呢反对的势力呢也渐渐的高涨。